我们感谢你赐福这个时间，奉耶稣啊哈马逊亚赫的名祷告，阿们。音乐可以不许。好，今天是撒加利亚书第几章？第五章。好，那我们就翻到撒加利亚书第五章。那个大家可能也要拿一个麦克风哈，一会儿我们要读圣经，或许要，然后我们可以传着祷告哈。好，第五章不长，只有十一节啊，十一节。我们一共几个人？可能那个你一个人读行吗？真的可以吗？哎，传着吧，省大家困。行，那我们就轮流传个麦克风哈，一节读两次，没有了，一人读一节好了。好，从楚姐妹，
第五章第一节，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一飞行的书卷。
第二节。
他问我说，你看见什么？我回答说，我看见一飞行的书卷，长20肘，宽10肘。
他对我说，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凡偷窃的必按卷上这面的话除灭，凡起假誓的必按卷上那面的话除灭。
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进入盗窃人的家和指我名起假誓的人的家，必藏在他家里，连房屋连书木石都毁灭了。
与我说话的天使出来对我说，你要举目观看，见所出来的是什么。
我说，这是什么呢？他说，这出来的是亮气。他又说，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
我见有一片圆签被举起来，这坐在凉气中的是个妇人。
天使说，这是罪恶。他就把妇人扔在凉气中，将那片圆签扔在凉气的口上。
我举目观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在他们翅膀中有风，飞得甚快，翅膀如同鹤鸟的翅膀。他们将亮气抬起来，悬在天地之中间。
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他们要将亮气抬到哪里去呢？
他对我说，要往示拿地去，为他盖造房屋，等房屋齐备，就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地方。阿们。
阿们，结束了。第五章十一节很短，但是哇，没想到十一节，其实我们好好的去挖一挖，好像好那个内容还是蛮多的。所以我记得，我们还记得吗？第一次我们报告说我们下午要学撒加利亚书的时候，其实我们那个时候的领受，我相信现在也没有改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先知书呢？神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学先知书，他的意思无非是想让我们从他先知性的话语当中更加认识他，知道他的心意。我们说，不管我们是不是认为我们自己是先知性的代祷者、守望者，其实到了末后的世代，每一个信耶稣的圣徒都应该是为他的国度在地上守望祷告那一位。可以，那么我们如何的守望跟祷告？我们必须知道神的话语跟应许是什么。当我们真的是从一个整体的方面，也是知道在什么的时候要如何为以色列、为列国祷告守望的时候，你的眼睛才可以看得很远，你才知道这整个的画面是什么。更何况今天如果你记得今天是第五章的话，你可能会提前的略一眼。那么第五章我们看到是跟罪恶有关，所以让我们很迫切的知道说， 我们认识神，也知道神恨无罪，我们也要知道到底罪到底是什么，我们要非常清楚的，我们才能知道如何为罪人离开罪祷告。我们记得在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第一个意象就是有一位人子的形象，那么我们相信他是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啊，他站在番石榴树中间，那么那个番石榴树代表以色列，那么耶稣啊说什么呢？他说，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他的爱对他的百姓是极其火热的。如果我们上午的信息我们现在还记得，我们不是取代了以色列，我们是插枝进入了以色列，那么我们是以色列的一员。如果我们可以认识到神对以色列的心里是极其的火热，那么你也能体会到他对你的爱是心里极其的火热。因为这份非常火热的爱，神对以色列的罪也是非常的痛恨，爱其身，对他的这个罪他也是非常非常的痛恨，因为他太爱他的百姓，因为他希望他的百姓从罪恶中转离。我甚至昨天在预备再一次看的时候，我甚至想到一点，我也在问自己，也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你觉得你现在的爱火热吗？不论是对神也好，还是对以色列也好，还是对神所关心的人也好，你有一份很火热的爱吗？或者是你是觉得力不从心，不冷不热？那我想到其中的一个原因，或许是我们要对罪更加的认识到它的可怕性，我们更加的认识到耶稣啊到底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什么。你那个爱会像十字架上的烈火一样燃烧，所以你也会有一个对他，对耶稣啊自己跟对神的国度，跟对神的百姓，心里有一个极其火热的那个烈火在燃烧。那么当你看到罪的时候，你也不能容忍罪，你会跟神一样，因为神，我们说爱神，爱神所爱，恨神所恶，那么你就有一个神的心，神对罪恶的心是希望人从那个罪恶中转离，那么罪的代价就是把人带到应该是撒旦进入的火湖跟硫磺的地狱里，那不是为他所造的人所预备的。我们知道了这一点，我们或许开始慢慢的再一次火热起来。那么下午那个可能坐在这里只有我站着可能比较清醒，如果下午我们轻松一点，因为那个哈，如果你想要精神一点，你站起来稍微走一走都没关系啊，祷告殿里走，无声的走一走，默祷也可以，就说只要你保证你还醒着，因为我要在上面也这样开始打瞌睡的话，咱们就这样吗？来给点力哈，我们兴奋起来，今天是非常兴奋的，让你们看看三张图哈。哎，帮我按一下，我要看图，行吗？你看哈，这今天三张图哈。没看清楚，一会儿到了时间再按。是啊，有火柴吗？谁需要用那个困了拿火柴棍支一下眼睛？好，第五章写了，刚才我们读过，第五章有几个意象啊？哎，第五章撒迦写了几个意象？来，优秀学生，哎，讲回答。几个意象？好几个，谋吧，谋灾啦，两个啦，好几个，两个。所以撒迦利亚的，我们别忘了，虽然我们学校第五章都好几个月了，这是撒迦利亚书，在撒迦利亚先知在第二年的大利乌的第二年的11月24号一个晚上看到的八个意象哦。我们今天看到的第六个跟第七个意象已经快结束了，下个月看他最后一个意象，他的八个意象结束了，撒迦利亚书还要持续，所以我们今天看两个意象哈。那么第一个意象就是大家刚才所会读到的一个飞行的书卷，那个飞行的书卷，这个不是飞行的哈，这是立在那里的，你想想飞过来的，我一看挺吓人的，他那两个书卷还是一个螺丝，这是蛮那个的，反正你就想说有一个飞行的书卷哈。然后呢那个晚上撒迦利亚他不是困了，他又开始进行犹太人式的祷告，向天仰望祷告，然后呢他举目观看，他就看见了一个飞来的书卷，然后呢 就有人问撒迦利亚还是那位天使说，你看见什么？看见什么？雅辉你看见什么？飞了吗？立在的书卷，但实际上它是飞行的书卷。然后呢，你知道我现在开始觉得撒迦利亚的回答很奇妙。你们看哈，第二节他说我看见一个飞行的书卷，他把它尺寸也说出来了。你不觉得这个很奇妙吗？你可以目测吗？哎，你就是现在这个尺寸，你能看出它有多长多宽吗？撒迦利亚说什么？说长20肘，宽10肘。你们那个圣经里小字有没有？就是这个是他们这是肘嘛，实际上英文是英尺英寸。我们中文标的是长9米，宽4.5米，对吧？是吧？所以你能看这个书卷是长9米，宽4.5米。所以9米的概念是什么？我昨天想了，阿毛你多高？算你2米。不是啊，一会儿再指个9除以2多少？5个阿毛排在这里，躺在这里，然后呢，长4.5米，3个阿毛的长度在这里。你想想那个多大一个书卷，相当有尺寸了。我们再讲飞行的书卷的尺寸，所以撒迦利亚真的很棒，他把尺寸给说出来了。哎，你觉得圣经里没有一句话是白记的？为什么要写？有学建筑的哈，有对数字很敏感的。但是我昨天查了半天，我还是长20肘，宽10肘。那么有人说这是圣殿中会幕的那个长度大小，但是我昨天看一下出埃及记，我还是算不出尺寸。但是结论你们可以参考，说如果他这个书卷，他真的是包括所罗门建殿的时候，他那个殿的廊子。在那个列王记下回去可以翻，今天这不是重点啊，只是一个参考。据说呢，所罗门建殿那个廊子的长度宽度20肘跟10肘、哦、我昨天看了一下好像不完全是，但是意思是说如果这个书卷跟圣殿有关，那么我们可以更能知道说这个是从神来的，因为这让我们想起神的圣殿，还有他在圣殿里面吩咐的话语嘛。这个，所以它长20肘，宽10肘，哈。好，然后呢？天使第三节，天使对我说，天使就主动的告诉撒迦利亚说：“这是发出哈，行在遍地上的咒诅。”所以这个小书卷怎么样？代表的是什么？咒诅。但是我们一提到书卷，你会想到什么？对啊，陀拉卷。我们今天说神应该会赐给我们真的陀拉卷。我们前两年是在神在预备我们，如果我们对陀拉足够渴慕的话，他将真的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一提到书卷，我们就会想到这应该是从神来的，因为神的话语都是用书卷式打开。比如说神赐给以西结什么？一个小书卷吞到肚子里，也是书卷。那么启示录里面使徒老约翰他也是书卷，对不对？一会儿我们会查，也是书卷。所以你要想这是从神来的，但是这个书卷写的是什么？咒诅。什么会让你想到咒诅？咒诅是跟什么有关？如果我们现在学陀拉了，对，是吧？都是跟神的约有关。神的约当中有祝福跟咒诅，你祝，但是这本今天看到的书卷竟然写的是咒诅，那么我们下一步会想到说可能是有违背神陀拉话语的事情发生，这个小书卷掉下来给撒迦利亚，这是以色列家的先知，犹大家的先知。然后呢，下面我觉得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神其实说的还蛮清楚的，他会告诉你说这是行在遍地上的咒诅，这个书卷上面的咒诅会行在全地。但是这个地哈，我们会看到它的英文是 the whole land， 我们会想到说这还不是地球范围，是讲以色列家这块地。那么既然是跟约中的咒诅有关，那么这是对以色列来说的，这是在以色列地上的咒诅。关于什么的咒诅呢？这里面继续说了，凡偷窃的必按卷上的这面的话除灭。哇，是关于偷窃的罪所来的咒诅。另一个是说凡起假誓的必按卷上那面的话除灭。 这是关于七甲士的。所以读了这两节，你有没有读出来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个书卷是双面有字的哦。不管，就是一面是对偷窃的咒诅，另一面是对说假话，不是起假事的。然后是根据这两件事情。那么我刚才说，在圣经中起码有两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书卷是两面有字的。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哈，以西结书的2:10。我们互动多一点会让我们就是精神一点啊，你可以随时的回应。以西结书的2:10。谁找到了就是读一下，也可以让我们精神一下啊。嗯。
2:10。
是。谢谢。所以这个以西结也是领受个书卷。那么如果他上面的字他吞下去的时候，他觉得上面写的是哀嚎叹息悲痛，那么这个跟咒诅跟审判都有关，对吧？你读到祝福的话，你是喜乐的甜蜜的。好的，那么另外一处我们再看一下。好，在最后一本书启示录5:1，麦克风传到哪边可以读一下哈。5:1，来，那个是帮我们麦克风在谁那里？嗨，吴姐哈。
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
好的，所以这个打开七印之前，一个书卷上面有七个印，它也是里面都写着字，所以看来好像神在圣经里面，这个神的书卷是两面都有字的哈。哎，那个石板是不是也双面有字啊？是吧？据说是不是双面都有字？他说那个两块石板，这一面写完字，那一面透过来会同样的看到，所以这个是蛮奇妙的。所以你从哪一面看，你都能读出来。好，所以我们在是约板。是，对，然后那另外一面会透出来哈。好的，那我们就回到撒迦利亚书5。然后呢，5:4哈，嗯，然后呢，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这个书卷出去了。”所以它是飞的，这是神让它飞的。然后呢，进入偷窃人的家和指神的名起假誓的人的家，而且这个咒诅一定要待在那个人家里，直到他的房屋带牧师都毁灭了。所以一上来，神向先知撒迦利亚所展示的这个咒诅的内容是有关偷窃跟起假誓。那么我们要很认真的去理解什么叫做偷窃和起假誓。那么我们在学习妥拉，我们知道这两件事情写在哪里？写在十诫里面，想起来吗？第几条可能马上就是想不太出来，但是你能知道在十诫里面有明明记载说怎么样不能偷窃吗？我们看一下吧。十诫写在出埃及记的第几章？啊，20章。哇，现在是，这是我们的约哈，我们现在马上就能说出来，太棒。出埃及记的第20章十诫第3条，我们看一下，就是第7节，他说什么？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那么其实这个妄称就是你谬用神的名。什么时候会谬用神的名？当你人家在说这件事情你到底有没有做啊，我发誓我没有做，我奉主的名发誓我没有做，或者说奉主的名发誓我做了，但是实际上你是在起假誓，你是在谬用神的名。所以这句话通常是与起假誓有关。所以也说啊，在使徒书信里教导我们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不要轻易指着用神的名去发誓，那么本身就是可以看出那个人他真的是在说假话，否则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所以呢，我们看到十诫的第三条是有关不可指着神的名起假誓的这一条。那么再往后看的第十五条写什么？不可偷盗，这就是不可偷窃，这是第八条诫命。所以呢，撒迦利亚书的这里呢，让我们看到说十诫里面的第三条跟第八条被神拿出来说写在这个书卷上有咒诅了。那么我们今天花一点点时间来一起来讲一讲说到底什么叫偷窃啊？偷窃，我昨天我再一次预备的时候，想偷窃好像我们还蛮知道的哈，你就不拿你的东西，仅此而已嘛。比如说在商店里面，不要 monkey key， 日语 monkey key 就是你拿了一个东西藏着，然后出店不交钱就走了，这叫做你拿了一个不属于你的东西，而且不想要这个，不想为这件事情上付上代价，付上它应该有的价值，叫做偷窃。但是想想看，只有这一点叫偷窃吗？神对这个偷窃是非常非常的严重，不然不会写在这里警戒那个时候要建圣殿的以色列民。我记得我们在学利未记的时候，有一次弟兄也分享偷窃。首先我们知道也肯定是偷东西嘛，东西的范围是很大的，那么这些东西是什么？都是谁的？东西也好，资源也好，都是这位神的。但是神在把这些东西、资源、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物质、所有的灵里面的东西，他赐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他会托付某些人来承接。那个人成为神资源的一个管理者跟托付者，其他人要来去使用这一块资源，那你或许要通过那一个人，那么也是有神的权柄下来。我们想想，神有没有好好的使用神的时间，偷神的时间？我们有时候说时间是我自己的，但是如果我们听了上午的信息，或者是我们一直在这个里面信息里面去思想，如果说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耶和华，时间是什么？时间也是受造物，也是神所造的，所以这个时间的主宰是神，时间也是神的。有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使用神的时间？我们有没有偷神的时间？偷东西更不用说了，还有一个我们一会儿会查个经文，有没有偷神的供物？本来是应该献给神的，你应许了，你答应了，这是给神的供物，但是你没有给他。一会儿我们会再讲，你在这一件事情上犯了这两个罪，偷窃了神的供物，然后你起了假誓，因为我说我应许给神，但是我后来没有给，你在起假誓，这也是一个层面。还有偷窃神的话语，我们好像都觉得没听过，我也在想主啊，什么叫做偷窃你的话语？但是我们在圣经上都可以找到。我们先来查一下，第一个我们就来讲说偷窃神的话语，在耶利米书的23:30。我觉得在这个季节，在这个世代，这句话或者是说耶利米书的23，我们真的是要反复读。反复读的意思是说，神的话语在这个时候也是带有很多即时的当下的提醒。那么在读之前的话，我们可以扫一眼在23呢，神在通过耶利米在警告那些说谎言的先知，假末世和假先知。那么我们要查看的这节经文是23:30。那么我们为了好能理解的更深呢，我们想从28一开始读，先读到第30好吗？麦克风传到谁那里？23章的28-30。杨杰，该秀芬姐读完。
28。得梦的先知可以述说那梦，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说我的话，糠皮怎能与麦子比较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耶和华说，那些先知各从邻舍偷窃我的言语，因此我必与他反对。
好，31帮我们也读一下，谢谢。
耶和华说，那些先知用舌头说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与他们反对。
是。
耶和华说，那些以幻梦为预言，又述说这梦，以谎言和金夸使我百姓走错了路的，我必与他们反对。我没有打发他们，也没有吩咐他们，他们与这百姓毫无益处，这是耶和华说的。
谢谢。这几节读的话让我们真的很明白。那先知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跟职分？先知是传递神话语的，像耶利米这里的，还有以西结。那么先知的话语一定是从神亲自得来的，但是神在这里警告那些假先知，不是从神那里领受话语，是偷窃了，从邻舍偷窃神的话语。这句话你怎么理解呢？怎么从这里面上下文里你可以得到神的警告？你把人的话语拿来说这是神说的，在神看来这是偷窃他的话语。这个不是，这个话语本身并不是从神来的，神也没有让你讲，但是我们从旁边的人拿了一句话说，告诉你这是神说的，但这是人的话，这不是神的话。所以这也是偷窃神话语的一个层面，我们要谨慎，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要诚实的。如果神让我有这个感动，那么我就诚实的传达；如果神没有给我这个感动，我就不讲。不要让神到后来说你偷窃我的话语。好，这是偷窃话语。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不义之财，不是你按照你的诚实得来的，这个不是你应该得来的，是你为了盈利的目的你不劳而获，然后为你自己的目的你盈利。这个不义之财，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的22:13。今天早上正道我们看的是以西结书20，好，我们看一下以西结22。读完了神的话也就精神一点了哈。下一位杨姐帮我们读吧，如果你找到了哈。22:13跟27都讲这一句话，你读一下两节都可以哈。22:13跟27。
13
是，嗯，
看呐，我因你所得不义之财和你中间所流的血，就拍掌叹息。
嗯，然后27帮我们读，谢谢。
嗯，其中的首领仿佛豹狼，
豺狼
啊，豺狼。其中的首领仿佛豺狼，抓撕掠物，杀人流血，残害人命，要得不义之财。
好，我们说不义之财，就是四字的中文成语，它英文会更加好理解一点，就是 unjust gain。Dishonest gain 就是你不是诚实得来的，你不是按照正路得来的，那么偷其实是一个意思。所以我们要小心，你没有，我们有没有什么不义之财得来。那么包括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第一个是要守这个世界上的法律，对吧？哪有一个人说我活在神的恩典之下我就是特殊的，因为我是神的选民，我可以不守这个国家的律例典章。所以如果我们连在这个地上的法律，几乎你是寄居的，你是外国人，你生活在日本这个国家，你是不是跟这个本地人同归于尽，都是守一样的法律？除非有一些特别的那些福祉政策，外国人和本国人是不一样，但是基本的法律你一定要守，你不可能说我不是这个国家的人我就不守了。所以连人间的法律我们都要如此的遵守，更何况是这位永生神的律法，那么我们怎么能说神的律法取消了呢？不可能的吧。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说这个包括说不义之财，你有没有想到偷税漏税也是不对的，交税是我们履行这个国家，这个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一个居民的义务。那么神是非常重视这些事情的，做人要诚实。所以或许有些概念我们现在重新的回到神的话语里面，神会开启我们一些事情。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有一些漏掉的地方，我们诚实的要跟神说，然后我们要补上。不义之财还有一些是怎么讲啊？第三 我们第一个是讲偷窃神的话语，第二个是不义之财。那么下一个就是我们还是要回到当时的背景，当时的背景是第一批犹大人回到耶路撒冷建圣殿，那么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神要将这样的咒诅赐下来呢？他们刚跟那个叫什么所罗巴伯跟大祭司约书亚回来的时候是很兴奋的，要建城墙嘛，70年被掳结束了，回到耶路撒冷很兴奋的，哇，我们信誓旦旦说我们要给神献供物，我们要建圣殿，想起了列祖在出埃及的时候将那个礼物建会幕的礼物送到摩西面前，直到摩西说不用了，已经够了，你知道吗，不，已经可以了。当时犹大百姓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兴奋，但是碰到困难，碰到仇敌的拦阻，那么为神重新建殿的热情消减了，停下来不再去建神的殿，开始在犹大帝回归之后为自己建造房屋住起来。所以这就是神在马拉基书里面痛批当时的百姓的，哈该书里面，你们自己住有天花板的房屋，神的圣殿是荒凉，这样可以吗？所以你们收来的钱财，我让你的口袋漏掉，你怎么赚就是空的，就是没有。这个法则到今天仍然有。所以我们看一下马拉基书里面关于这个偷窃，我们看一下马拉基书的3:8-9，这是后面，这不仅是偷了，这是神用了一个字，是很有暴力倾向的偷窃，有暴力倾向的偷窃，换个字叫做什么？抢夺。偷是偷偷的偷，但是你明目张胆有了暴力在里面，那么就成为抢夺。那么我们看一下马拉基书的3:8-9，神是怎么说的。对，好，谢谢。
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
谢谢。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这是偷窃抢夺了神的当献的供物和当纳的十分之一。所以查看这个背景，哈该书、撒加利亚书、马拉基书，其实他们是写在同一个时期的，都是在建圣殿的这个时期，先后没有差多久，是同年的。你们会看到，我们会看到撒加利亚跟哈该差2个月，那么据说撒加利亚跟马拉基书是在同年完成的。所以马拉基书是谁写的？马拉基写的。让大家精神一下，马拉基没有这个人了，我还以为是马拉基先知嘛，我多少年都认为有一个先知叫马拉基。然后我们查了一下，马拉基的希伯来文意思就是 messenger， 就是神的使者的意思，所以这是神透过他的使者写了一封先知书信来警戒以色列民。所以我们刚才看到了说，该献的供物如果你不献了，等于是偷窃，还有十分之一。所以我们会惊讶的看见这个十一奉献是哪里的，是新约的还是旧约的？所谓的旧约的，那我们说律法取消了，那我们还在守律法呢，还在每次十一奉献，对吧？所以神的律法是一条，跟他的所有的条都在，从来没有旧过，所以没有旧约跟新约之说，只有神用他的宝血更新了这份约，这份约的内容是不变的，所以十一奉献现在还有。除了十一奉献，还有当献的供物，没有给神，在神的眼中看来是偷窃，而且比偷窃更严重，叫抢夺，这个像强盗一样。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个偷窃，好，这个偷窃，所以我们现在心里面就想，那么我们在这里也是想说，在神的家里面偷窃发生在神的家中。这里我们上午也分享一些事情，我们说真理是不是冒犯人的，真理是改变人的。我们在神的家里，我们在基督教内，我们在主内，也会有一些偷窃神的资源的事情。我们在这里再一次一定要非常的谨慎，求神开启我们。都是神的资源，但是神的资源托付给某些人的时候，是有一个价值出现的，是有金钱的，你要付上钱去买来的。你不能在这个人在托付了，被神托付这个资源的时候，你这个资源是他在这个地上是有一个权柄承接这个资源，是他的叫什么所属权，是他的著作权也好。但是如果你想把这个资源拿过来，你自己去 想用的话可以，但是如果你一旦把它放在盈利的目的上，你一定要跟这个人去问，我可以用你的这个资源吗？然后我想去把它出售转载卖给主内的人，让更多的人蒙福。如果你没有做这件事情，而做了一件把人家的东西拿过来属我只是属主内的东西，人家的资源，不论是任何一个文字也好，书也好，音乐也好，任何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没有去问他的同意，你拿过来用，而且是贩卖盈利的话，那么叫偷窃。以前我们或许不觉得，但是今天我们要很认真。当神提醒你这件事的时候，你不要跟所有的人去做一样的事情。我们在现在开始慢慢学妥了，我们现在不明白的慢慢开始明白。如果说这个好，这么好的资源想要更多的人去分享的话，如果我们是真的是这个心的话，那么我们会无料的会免费的去让人家享用，不会用盈利的目的。如果我们想要更多的人蒙福的话，我们必须有一条是说在神的话语当中去做才是真正的蒙福，否则的话我们或许有一个很神圣的理由，但是我们却做了一些违背神的事情。刚才有一节圣经在以西结束忘了讲，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就他有一句话叫做虚谎的占卜。那个虚谎的占卜就是说有人在做占卜的事情，但是呢他讲的是假的占卜，虚谎的占卜。他的英文很有意思啊，他的英文叫做 divine， divine 就是神圣的意思， divining lies 就是说一个，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有是说一个假的占卜的谎言，但是很有意思，它双关语 divine 这个字又是神圣的，这个意思好像在说，或许我们有的时候会习惯用一些很神圣的谎言去做一些事情，其实这个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讲的时候，我们一起去警醒关于这件事情，我们想要说讨神的喜悦。好，那么下一件事情是讲到起假誓。那么刚才我们分享的就是说十诫第三条，不要妄谬用神的名然后讲一个谎话。那么这个跟偷盗很像，就是这两件事情是连在一起的。你什么时候需要发誓？后来我们知道犹太人的法庭还是欧美的法庭，你上去作证都是要发誓的，甚至是要你的手放在圣经上发誓。那么我不晓得中国法庭没去过怎样，要发誓吗？不需要，就随便讲。我天，主啊，愿你的律法公平公义行在中国，为中国祝福。所以呢，你知道在欧美啊，或者是犹太人，他们要发誓，只要发誓肯定是有神的，奉神的名，所以你不要起假誓，这个就蛮严重的。所以这个假誓的话是指着神的名说谎，所以起假誓哈都跟说谎有关。所以你看圣经中有很多是跟说谎的那个经文是有关的，比如说刚才我提的那个以西结书的22章28节是谎诈的占卜 divining lies， 神圣的谎言，没想到是也是在神看来是虚谎的占卜。然后啊，我们再看一下，找一些经文关于就是说谎的这些事情。看一下哈，好吧，我们看一下到了启示录的9章21节好了，看看到了末世的时候，其实我们讲说谎，其实我们都知道了，例子我们自己也很知道，就是有些事情你没做，但是你说你做了也叫说谎，有些事情你做了，但是说你没做，这叫都叫做说谎。只要是不按照事情的本身本相你去讲出来，那么叫做说谎。更何况是神的百姓，在说谎的时候都跟神的名是有关的，因为我们是属神的百姓，是背负神名的。所以很惊讶的你会发现，在了末后的日子，神对这两样罪神是会列出来的。那么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的9章21节哈，启示录的9章21节，看一下谁找到了帮我们先念一下也可以。
启示录9章21节
是
又不后悔，又不悔改， 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
是，还有帮我们也一起读一下21章的第8节。21章8节，也是启示录啊。
哎呀，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这是第二次的死。
好，邢弟兄再帮我们读22章15节。哎，谢谢。
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
嗨，是，所以这三节是到了世界的最后的末了，当这个最后的大灾难降下来的时候，那些不信神的人看着这些的灾难跟死亡降下来的时候，有些人还是不能从这个罪里面转离。我们就知道这个罪的为什么牵引性那么大，为什么对人的这些缠累是那么的大，而且这几样罪神是特别在提出来的。那么我们就这三节几乎都是重复的，那我们就看一下第22章启示录，刚才为我们读的22章15节。刚才邢弟兄帮我们读城外，这是指哪个城啊？北京城、东京、新耶路撒冷，城外不能进到耶路撒冷城内。但我还想，有没有人想说，不进就不进去吧，在城外不是挺好的吗？那我在想，我们可能不知道城内有多好，而且这个新耶路撒冷城代表神的同在，城外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我相信到了那个时候就会咬牙切齿。所以我们一定要进入到耶路撒冷城内。那个城是谁？我们看一下21章的22节，你看了这个，你就必须说，我一定要进到城内。21章的22节，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在这个城里有殿的，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也说啊，自己是城的殿呢。现在我们讲撒迦利亚书是，犹大百姓要回去建那个实质的圣殿。一定要建起来，因为也说啊要回到耶路撒冷做王掌权，实质的进到他的圣殿里面做王。但是新耶路撒冷降下来的时候不再有殿，也说啊自己是神的殿，你可以想象吗？然后在那个新耶路撒冷圣城里面趴在那里，然后我们在城中走，我们要在圣殿里面跟神面对面。所以你可以容忍自己在城外吗？那个是没有神同在的地方。所以有些犬类，行邪术的我们都知道，淫乱的，在性上有一些淫乱的罪，杀人的、拜偶像的、一切说谎言跟编造虚谎的。这个说谎言，它的英文你可以看到，他说他不仅是喜欢说谎，他还实际的走在这个谎言里面，要 practice， 要实行这个谎言。他编造完了，他要走在这个谎言里面，要把这个他造的这个谎言给做出来。然后我们看一下，既然讲到在了末世有些事情我们要警醒，什么叫做犬类？之前我们学过启示录，犬类。犬类的意思是什么？不让小狗上天国，也没提到猫猫。城外有犬类。好，我们看一个章节哈，《生命记》的23章，《生命记》的23章17跟18。好，哎。辉哥帮我们读一下，慢慢来，不着急。17、18。
23章17，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妓女，以色列的男子中不可有娈童。
是。
17、18，娼妓所得的钱或娈童所得的价， 你不可带入耶和华你神的殿还愿，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
所以你的圣经里娈童后面有没有小字？原文是什么？
原文为狗。
对，这就是犬类。所以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狗这个字，还有一个它代表什么叫做娈童啊？对，用一个圣经中的术语青蓝色，还有其实更说的具体是好，就是男同性恋，或者是以这个，他不仅是同性恋而已，他来出，这是女，如果是一个女人，她出卖自己的身体，她叫做娼妓；如果是他本身是个男人，他出卖自己的身体去赚钱的话，那么他叫做娈童。以这个，所以他以他的这个娼妓跟娈童的这个身份去赚来的钱，盈利的钱不能带到耶和华的殿去还愿，神不喜欢。所以圣经里面明讲，不管是男同性恋女同性恋，是神喜悦的吗？是神明明记载是他所憎恶的，是神所憎恶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说我们在这个时候学陀拉，再次回到陀拉根源，也要看到先知书里面神的心意，我们一定知道罪到底是什么，什么是神所恨恶的罪，这样我们才知道如何去爱人，我们才知道把所有在这里面陷到这个罪里面的人带出来。刚开始在开始这个学习的时候，我们分享，如果你想要得着耶稣也说了那个心里极其火热的爱，你觉得自己不冷不热没有 passion 的话，我们一定要对罪的认知非常强烈。这个意思不是说你要去杀那些罪人去恨恶他们，而是说你要知道耶稣啊的心，他为罪付上了什么代价。我们也要知道实际上这个地狱火黄流湖的地狱不是为人预备的，是为犯罪的抵挡他的撒旦路西佛跟他的差役们预备的。所以这个罪是非常可恶的，罪可以把一个好好的人，一个可以承受神荣美形象跟丰盛产业的人活活地拽到地狱里面。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人出来阻挡的话，你觉得这是爱一个人吗？你觉得这是一个爱人的一个神的心吗？所以在这里面特别为什么要提同性恋，因为现在在世界各地正在举行，在神的地方以色列有些不认识神的人在一些大游行，然后很多人都说宽容他们，这是他们的隐私，这是他们的自由。实际上神规定在人来说这没有这个自由，神不要让人自由到一个地步是下到那个罪的惩罚里面。同性恋是罪，人一定要从这个罪中转离，有很多种罪，这是其中一个罪。那你说我异性恋就对了，我异性恋就圣洁了吗？错，异性恋男人跟女人相恋一定要在结婚以后在婚姻合法里面发生身体上亲密的关系，否则叫做犯淫乱。之前不知道，我们跟随这个世界的风俗走了很久，但是一旦你进入到神的家里面，一旦你接触到了神的心意跟他的规定跟法则的话，我们就知道要回到他神的话语当中做圣洁的。做圣洁的不是我们自己要保持好像我们一定要怎么样，而是说按照神的话语去做了你就是圣洁的，是我比你更圣洁，而是说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都可以保持圣洁。所以关于这些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些事情，偷窃也好，说谎话也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犯罪有什么后果呢？以色列为我们做了一个借鉴，其实在以西结书的22:15还可以看到一个话语，我们经常会看的，但这是好像还有一个层面，或许我们可以再稍微说一下。以西结书的22:15，为什么神不让他的百姓在最终一直就堕落下去，宁可用审判咒诅的方式让神的百姓警戒？神的目的是让他们从最终转回，承受神的福分。因为我觉得在罪是一种蒙蔽啊，为什么呢？你在最终的时候，你在最终想，就像保罗说的，我们之前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在最终享乐，我们觉得这个罪好像很享受这个罪，可是实际上真相是说你不知道这个罪，这个仇敌用这个罪把你的很多的美好都偷走了，你还有更多可以去承接的。那你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宁愿在最终沉沦，在最终 就是放纵自己去享受那个最终之乐呢？神为我们预备的是好的不得了。所以呢，22:15，谁帮我们读一下？辉哥再帮我们，15:16好了，对，15:16是重点，帮我们看一下，谢谢。
我必将你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我也必从你中间除掉你的污秽，你必在列国人的眼前因自己所行的被亵渎，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阿们。所以神对以色列的一个惩罚跟警告就是说，因为违反了神的话语，那么就是要被神打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然后神要把他们的污秽除掉。然后16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神说你必在列国人的眼前因自己所行的被亵渎 defiled， 然后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在我的版本下面他写了一句话，就是说，当我把你应得的产业瓜分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神的百姓承接神的土地，土地是产业吗？是应许吗？如果我们犯了罪，其实这个产业从我们的生命中就流失了，就没有了，被瓜分了。所以如果我们想得到神给我们的产业，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承受这个产业，这个产业是在神的话语里被封好的。所以罪的后果之一，是最严重的，就是说我们应得的产业就没了。如果我们想得到丰盛也好，想得到兴旺也好，那个不是世界上的，而是在神里面的兴旺跟昌盛是超过这个世界上的。所以当我们看到撒加利亚书这两个罪带出了重罪的更多的认知的话，我们就知道该如何为以色列守望。神在以西结书里面说，我看到这许多的罪所带来的破口，没有一个人可以挡在这个破口上，让我可以不毁灭这个国家，找不到一个。后来耶稣啊自己用他的十字架堵上了这个破口，但是在现在耶稣啊已经堵上了这个破口，现在还会有很多罪在地上，因为他已经赦免了。那么我相信在这个末后时代的圣徒，在迎接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使命，不是所谓代祷者你才去做，而是每一个人，我们都知道了什么是罪之后，我们也知道罪的后果，我们要为这个罪站在破口上做防堵的工作。这就是代祷者，如果一个代祷者真的知道神的话语，知道神的对罪的这个心意，跟神的要把这个罪除灭的这个总体的心意的话，一个人的代祷可以改变整个国家。你们阿们吗？大家相信吗？一个人的代祷可以改变整个国家，如果他是站在神的心意上，跟神的心意对齐。所以我们说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求神兴起这样的代祷者。所以我们就撒加利亚书5，我们就进入了第二个意象。好，第一个意象就是说，神要将这个咒诅进到这些偷窃人的家里面，跟指他的名起誓的人、起假誓的人家中。然后一个后果是说，这个咒诅就藏在那个家里，直到他的房屋都毁灭了。所以这里面很有意思，这些人当时的具体的背景是说，不为神建殿，偷窃神的供物，起假誓，背约，那么他们自己的房屋也不能再成型了，因为神的殿也是这样被拆毁的。所以有一些这样的惩罚就临到那些犯罪的人身上。那么第二个意象是从5一直到11，所以告诉撒加利亚，第一个前一个意象说话的天使呢，他再往前走了一步，又对撒加利亚说，你再看一看，你再向上举目观看一下，看见有什么东西出来了。看哪，什么出来？凉气啊，摸不着头脑。然后呢，那个天使说，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所以这个凉气，它的希伯来文就是依法。有没有我们读到那些旧约的利未记啊，或者是什么，你要什么成依法大面呢、啊、有没有那个依法，就是依法的意思，就是说它就类似一个是筐子，它是装干货跟农产品的凉气，但是它每个凉气的那个重量跟容量是不一样的，你冲什么东西它会改变它的重量。所以呢，液体是个罐子，那么你盛这个干货或者是农产品呢是筐子，所以它的英文也有可以说是做测量用的筐子，但实际上它是依法，依法是一个 犹他就是以色列专用的一个量器，那这个就是一个 image， 就是一个想象出来的，你就脑子里有一个想，就是一个量器。那么天使说，这个量器就是恶人的形状，这出来的是量器。然后他又说，我们看第六节的后面说，他又加了一个，他说这出来的是量器，然后他又说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恶人在遍地的一个形状是这样，可是他还有一句话中文没有翻译出来，还有一句话是说什么，他还有一句话说 This is their eye through all the earth， 英文是说这就是他们的眼睛，遍全地的眼睛，有一个眼睛。所以我想说很奇妙，这是一个量器，是恶人的形状，这也是他们的眼睛。你先把这句话放在心里面，天使加了这句话，眼睛，一会儿我们再讲。然后撒加利亚看到说筐子嘛，量器有一片圆铅被举起来，你看那个筐子上不是有个圆铅吗？有没有？你就想它是一个圆铅，铅做的很重啊，有没有？然后呢，这坐在量器中，你要想到那个筐子里还有一个女人坐着，那你们现在看不到，如果你透视的话里面坐着一个女人，所以我没再画了，再画了怕有任何的暗示，别以为那个女人实际上是个恶人，她其实是女人，有个阴性，罪恶的词语，它的希伯来是阴性，所以它用女人代表。我们一下再讲。所以你现在看见这个筐子，你要想到那个筐子里面坐的是一个女人，妇人。然后呢，天使说，这个妇人就是罪恶，筐子是罪恶的形状，坐在里面那个妇人代表罪恶。所以你讲到这里呢，你已经想到一些经文出来了，罪恶，然后那里是个妇人的形象。天使就把那个妇人，罪恶，扔在这个筐子量器中，啪，扔掉，扔在那里，然后将那个圆铅扔在量器的口上，把那盖子盖上，很重的出不来，把那个罪恶封在他罪恶的形状里面，可以想象吗？好，然后呢，第九节说，撒加利亚再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了，还是两个妇人，这不是天使哦，是两个妇人，所以有可能是跟那个筐子里面的妇人是同工的，两个妇人。然后在他们的翅膀中呢有风，看他们有翅膀，风啊，很大的风，飞得非常快，然后它快得像什么，像鹳鸟的翅膀，那个图形那个动物是鹳，鹳是一种生长在水边的一个动物，它飞得当然是很快，你看嘴巴很长，它是一种鹳，鹳在生命记里被记载是不洁净的鸟类，是不能献祭用的，鹳这个翅膀很快。然后呢，这两个女人带翅膀的女人呢，将这个量器抬起来呢，就在天地中间悬着要飞。然后呢，撒加利亚就跟他说话的天使说，他们要将量器抬到哪里去啊？你要想到那个时候是在以色列地，他看到这个两个妇人抬到这个罪恶的形状里面的罪恶要去哪里。然后呢，天使说要往示拿地去，示拿地在哪里？大家知道代表哪里？是拿代表哪里？巴比伦哈，大家太谦虚了不敢说，是拿地在巴比伦嘛。然后呢，是拿地我们一会儿再讲好了，就是大家其实都知道的了哈。然后干什么呢？为这个筐子罪恶的形状跟它里面那个罪恶的那个罪恶呢盖个房屋啊，等把这个房屋备齐了，就把这个罪恶筐子里面的妇人他的形状跟罪本身都安置在他自己的地方。所以讲到这里有一点就是想象的空间出来，那我们一步一步稍微讲一下，参考一下神给我们的这个启示是什么。所以这里面的罪恶用妇人来表示，第一个我们先看看那个罪恶的形状，是以色列地用的一个量器哈，量器它成为一个罪恶的形状。我们有的时候说神的话语可以量出善量出恶，神的话语本身是量器，所以它量，你可以从一个角度来讲说这个量器依法它量出这个罪恶， 但他说这个就是罪恶的看起来的样子，所以你是想说这个依法或者是凉气它是古代人用来做什么？我向你买一依法大麦，我怎么称？没有称。你用这个筐子给我称一依法大麦给我，然后我给你点东西换。但是既然它是罪恶的形状了，不是说依法本身是罪恶的，是说在这里面被他用一个不好的一个方式用了，它成为一个罪恶的工具，那么这个关于不公正的交易有关，在这个买卖上，因为它凉气，这个凉气是用来做买卖交换产品的，对不对？那么它成为一个罪恶的形状，你可以联想到它跟不公不义的买卖商业行为有关。那么你有想到这个妇人他是罪恶，天使说这是罪恶，罪恶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我们想到什么？是什么被神看来是罪？罪恶就是不要律法的人 lawlessness， 所以这是罪恶，所以那个里面的那个东西代表不守律法，不要律法。所以呢，他被带到示拿地，不是天使让他去的，但是神透过天使有这个主权允许他到他那里去。但是跟罪恶同工的人，我现在是这样理解的，那两个妇人不是天使，不是属神的人，那么他们把罪恶带到巴比伦去，为这个罪恶本身建了房屋。房屋他这里用 house， 我们经常说什么东西用 house 来代表，在圣经里不是我们见到一个你自己住的房子而已，什么东西被称为 house？ 殿，是吧？所以在建巴比在耶路撒冷建圣殿的时候，其实他们就说这是一个 house， 神的殿。我们这里也是个 house， prayer house， 神的祷告殿。但是罪恶有他罪恶的殿，他也要在巴比伦那里为他的罪恶建造一个殿。所以你要看到在巴比伦那边有一个他自己的房屋。所以我们想到圣经在什么地方会提到一个有罪恶的妇人？巴比伦的大淫妇有没有在启示录里面？所以这段圣经让我们可以联想到神在斥责巴比伦的这个与神抵挡的一个国度。我想我们学过了，巴比伦第一次出现在圣经在哪里？巴别塔。巴别塔为什么会有巴别塔？来看一下创世纪十一章，圣经中第一次出现吧，应该是十一章的第一节，其实应该读到第四节哈，谁帮我们读一下？
好，第一节，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第四节，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好，再帮我们读一下十章的十节。
十章
十一节。
十章十节。
十一节，嗯。
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亚甲、贾尼，都在示拿地。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建造尼尼微、利和伯、加拉。十二节，和尼尼微、加拉中间的利先，这就是那大城。
谢谢。所以他国的起头，那么看到上一节是讲宁路，所以这个巴别起头是从宁路来的。他如果我们现在越来越知道这个背景，宁路是很抵挡耶和华的，所以他跟亚伯拉罕为敌。据说了，犹太志者记载说，你不要以为说亚伯拉罕听到神说去吧， 你去到我呼召你的地方去。他第一个有很大信心说，我不知道这位神让我去哪里，我就去了，不止这么简单。他说那个时候的国是宁禄在统治，就他们自己家人呢，因为从是从一个人繁衍下来的。他说巴比伦也好，就是他出那个加勒底沃尔，那都是宁禄的天下。所以当亚伯拉罕勇敢地出离宁禄所统治下的巴别，或者是你说现在就说巴比伦的系统的时候，要脱离这个拜偶像的系统的时候，你知道他是面临很大的生命危险，宁禄不让他去的。这是一个犹太智者给我们的一个历史背景，但是你也可以想象得到，当一个人要跨越这个拜偶像的抵挡神的大河的时候，其实他是需要付出一个代价的，但是这个代价是值得的。但是我们就更知道这个巴别塔在示拿地建造起来，他是为了传扬耶和华的名吗？他不是，他是为了传扬自己的名。所以我们都知道，你知道吗，当一个人盖一个很高的塔的时候，你知道他的心是向上，他跟我们阿利亚向上，向神向上是不一样。他这个是为了彰显自己的骄傲。甚至有被神特别有启示的仆人说，世界上最高的塔的塔尖都是向着撒旦的座位，因为撒旦要说我要在众星之上，我要在众山之上，我要让众子都来敬拜我，所以他跟神争那个荣耀。所以不要觉得一个塔很高很漂亮，一个很棒的观光点，我要去看，又出了一个 sky tree 又什么 sky what 然后你就去看观光。小心啊，你去的时候带着祷告的心，如果你为了观光看一看，你等于是说我要看一看仇敌的作为是多么好。所以巴别塔是为了彰显人的骄傲，所以在示拿地。所以我们看一下启示录，这是第一个巴比伦在抵挡神的一个系统在地上实质的彰显。其实属灵跟属地的是不分开的，一个属灵里面的骄傲跟抵挡神的国度，它在地上一定是有一个彰显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有些事情做一做没关系啊，你要那么紧张，这都是表面的。我现在学的陀拉，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大家应该认识到没有什么表面的，它后面是有一个信息在的，只是我们无知不懂而已。神的百姓因为什么而灭亡？因为无知而灭亡，而没有真知识而灭亡。撒旦他的国度非常清楚的知道在地上怎么运行去掳获人心。现在是神的百姓 get smart， 你要聪明一点，有智慧一点，从这个神的话语里面开始清醒起来，站立起来，为神夺地为业的时候。所以这是第一个巴比伦他在地上彰显抵挡神的国度。有一个人，第一个希伯来人的跨越大河，他勇敢的离弃了这个巴比伦系统，就是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不是第一个犹太人，他是第一个希伯来人。所以你是谁的子孙？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是灵里的真以色列人。但是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变成犹太人，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希伯来人。希伯来人的定义是你跨越大河，犹太人的定义是犹大人，你要赞美耶和华。如果你今天不是一个赞美耶和华的人，你不是以色列人。你要是以色列人，你不会在那个骄傲的行列当中向神骄傲狂傲，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看一看启示录，启示录那个从第十六章开始到第十九章，巴比伦的大淫妇开始出现了。第十六章跟第十九章是最后的圣怒的七碗之灾降下来，这七碗降下来是没救了。那个时候我们相信，我们希望，我们相信我们不在了，已经被神提走了七碗。所以第十六章我们直接看第十七章好了。那个麦克风可以传一下，你要是让别人帮你读一下。月姐，十七章的第帮我们读一下第一二节好了，然后第五节。
好，
第五六节，一二节五六节。好，
一二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五六节，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
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他就大大的惊奇啊稀奇。
十五节帮我们读
十五节。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做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
谢谢。所以巴比伦他已经不是实质的讲说撒加利亚那个时候的巴比伦大帝国尼布甲尼撒那个国而已。尼布甲尼撒那个时候的巴比伦国是统治列国的大帝国，列国多国多方多人都被他统治。但是到了启示录的这个末世，我们现在要开始面对的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巴比伦的一个抵挡国的抵挡神的国的一个系统。不是说实质的巴比伦这个国家要复活了，我们很多人都相信说这代表敌基督的国度。那么它是以什么形式彰显的？那么它可以把多国多民多人都聚集到它的里面，然后它使刚才我们有没有念说它使那些人都发了财，然后这些发财的人看到他遭难了都吓坏了。所以这个住在多水之上的就是巴比伦，这个是毋庸置疑的。连耶利米那个时候就已经提到了这个住在众水之上的是巴比伦国家。所以为什么提到巴比伦是要提到众水呢？巴比伦有一条什么样的河在他们那里？哇，地理太好了，幼发拉底大河。所以幼发拉底大河它真的是埃及是什么河来着？尼罗河，有没有？所以这一个河可以让埃及富可敌国，它让它的埃及地可以很肥沃，所以他们都去拜了尼罗河的假神。所以提到幼发拉底大河，大河指的是士拿地那边出来的巴比伦的那个大河，所以它是预表它住在众水之上。所以呢耶利米有提过这个众水之上的大城。看一下我们的耶利米，他说五十一章的十二十三节，哈，哦对，这次在耶利米书中他也提到，所以耶利米已经预言了。耶利米等于是说，耶利米跟使徒约翰他们两个人得到一个同样的看见，众水之上的大淫妇，抵挡神的，在耶利米书的五十一章十三节、十四节，好了。十二十三，啊，不是十三十四，对对对，十三十四。
耶利米书五十一章十三十四节，住在众水之上，多有财宝的啊，你的结局到了。你贪恋之，哦，贪婪之粮满了，万军之耶和华指着自己启示说：“我必使敌人充满你，像。”蚱蜢蚂蚱一样，他们必呐喊攻击你。
谢谢。是，然后这是耶利米说 住在众水之上的是巴比伦，因为他前面讲说攻击巴比伦的城墙，所以巴比伦一提到众水之上的大淫妇，那么大淫妇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预表，它不是指说实质的，你不要，我们以后不要看到说真的他做这个职业是娼妓的，像看到拉合一样，我们就说他是启示录说的那个，这个不是，这个是代表一个抵挡神的拜偶像的一个系统。因为我们刚才说，所以那个拜偶像的行淫乱的都被神是看作是行淫的，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所以这里的巴比伦的大淫妇讲的是这个抵挡神的国的一个系统。因为刚才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是说他这个巴比伦的系统，他这个国家也好，他流了很多先知跟圣徒的血，说明他是抵挡神的。所以我们刚刚提到拉合，像我们提到神他很有怜悯的，虽然拉合的职业是娼妓，但是他一旦悔改不再做娼妓，他仍然可以加入到犹大家，对吧？所以这个不是实质上这个人怎么样。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要为那些现在最终的人祷告？因为他们一旦回转，他们要恢复神儿女的身份。但是敌基督的国他是想把人掳掠过来，但是他最后的结局是十八章启示录，巴比伦大城倾倒了，所有的肮脏所有的污秽都倾倒了。所以刚才我们读到耶利米书，耶利米就指出来说这个巴比伦大城的特点就是很有钱，财富是他们一个很大的目的，你有了钱就能很控制很多事情。记得刚才我们说 在那个天使在描述这个凉气筐子的时候说它是罪恶的形状，它也是一只眼睛看见全地。我当时就想巴比伦塔凉气，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在这个小范围祷告会上我们一起过这个撒迦利亚书第五章的时候，其实我们对这个意象有点模糊，都不知道它后面还有什么大意思，我们就每人一句分享。结果呢一个人分享一句呢，忽然我们就很有画面，然后脑子里就出来一个画面。昨天我在家又在看的时候，我就自己在没在我这个笔记上，我就在自己的笔记上画出一个画，一个三角形里面有一只眼睛，三角形，这是个巴别塔的预表。大家知道这幅画是什么意思吗？这是从美国来的就知道。这个对，就是我都从来没注意过这一美元这么丰富的，而是美国 一美元钞票上面的画。但是你知道这个，我不是讲一美元哈，你看这个图画你知道它代表它是谁的标志啊？对，中间那个三角形确实让你看到这个巴别塔，实际上对，刚才有人说了这是一个光明会的标志。所以你看那个巴别塔，然后这个光明会的标志，它下面是拉丁文，它下面那个塔下面的拉丁文写的是世界新秩序。我没有给它加上中文，我也不做 PDF 太花时间了，因为我这个水平说不定要做到什么时候，我就想把图拿过来。其实你看到这个 ORDO 中间的，其实它就是拉丁文，跟中文很像，跟英文很像 order 嘛，它这上面写的是世界新秩序。那么上面那个塔上面那两个字的意思是说上天，我还不能说上帝，他们的上帝跟我们的上帝不一样，我跟他不是一个上帝。他说上天保佑我的基业，所以这就是光明会的标志。所以那一只眼睛，所以那只眼睛被称为全视之眼，就是说它可以看到所有的地上，全知之眼，全视之眼哈。所以刚才我们读到，昨天我看到，哎，为什么它下面一个注解说这是罪恶在地上的眼睛，有一只眼睛，我当时就想到了，我自己在笔记上画了一个三角形，里面有一只眼睛，我想这不就是光明会的标志？光明会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它是抵挡神的，它是专注钱财的。我们现在说我们在主里面的丰盛不只是钱上面的，我们现在学神国经济刚刚开始，我们知道神国的丰盛不只是钱财上的，它关乎着你那个永恒的最初的命定。所以我昨天我再一次想说，刚才是特别读到以西结书，仇敌挺知道神这回事儿的，是我们不知道神这回事儿。现在是这个蒙蔽打开的时候，路西佛他非常知道神的产业，路西佛是非常知道神的丰盛，他自己浑身上下都是宝贝宝石啊，叮叮咣啷的。今天我们就不查了，那个以前长老带我们查过以西结书，浑身上都是宝石，神造他是这么的美，所以他非常知道神的丰盛跟美丽，他也知道神造人他给了人什么，所以他为什么拼命的抵挡神，因为他在天上是不行的，天上是属于神的，当神把他打到地上的时候，在天使颁布神的审判之前有几只鹰先讲话的，所以我们一直知道鹰是先知性的声音呢、啊。鹰先讲话，你们有祸了，你们有祸了，你知道吗？这个，他从天上掉到地上，你们地上人有祸了。然后这鹰喊完了，嘎，喊完了，天使有审判了。我不想到这个鹰，他有这样的声音，你们有祸了，所以他先看到了。所以，仇敌是在地上要建立他的王国，他要把神给他百姓的这个产业要抢过来，因为这个产业是神，是耶稣啊，在地上要得着的，他不允许，他也不能允许耶稣啊在地上得着他的产业。我以前觉得耶稣啊得他地上的产业，他只要得着就好了，这是什么？没想到这个产业在你我的身上。所以刚才以西结书说，我将你们打散到列国，然后你们的产业是 allotted， 你们的 inheritance， 你们的产业就被瓜分了，就没了，不见了。你想想，被打散了，你的产业在哪里？那时候我们只想说，没哦，就是流亡嘛，家破人亡嘛。其实，在灵里面有很大的意义，就是说，神该给我们的产业，因为我们跟罪屈服了，就丢掉了。所以我们贫穷的灵啊，什么灵都进来了。但是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战胜了罪跟死亡的权势，我当时也是觉得，就是罪的权势在我身上没了，我以后可以不用老犯罪，然后死亡我也不用死了。其实罪跟死亡的权势带来的是说，你的产业跟命定也没了。你知道，如果你是这个家的王子，是一个公主，当你这个家被掠夺侵犯的时候，请问你还是公主吗？但以理是犹大家的王室，他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请问他直到伯沙撒那一代，有谁称他说你是犹大的王室？他们说你是希伯来的一个奴隶，所以因着你犯罪，你的产业被剥夺，你的身份全没有了。你知道这个属灵里面多严重吗？但是但以理非常知道他的身份，但以理也知道神的预言说神会再次恢复他犹大百姓的身份。所以当伯沙撒有一次在他的宫殿里面摆着神，把神的神器拿来亵渎，然后神的审判当时就下来，他看到墙上写字，有没有？那一段是很震撼的。墙上写字写什么？后来呢，没有人能看，皇后说话了。那个皇后是谁啊？是认识那个但以理那一代人。皇后说有一个叫但以理的人，他心中有神的灵，所以伯沙撒就把但以理带过来。第一句话，但以那时候有七八十岁了，重臣呢，是他的祖父尼布甲尼撒重用的人。他说，他第一句话毫无尊重，他说什么？哦，你就是那个希伯来掳来的奴隶啊！所以你知道吗，在仇敌的眼中，他想把你身份抹杀，但是但以理是不会被这个话冒犯的，他就是为他解释墙上的字。所以我们看一见 这句经文，这也跟刚才我们的良器跟你跟那个罪带来的恶果有关。但以理书的，等一下，我的笔记在哪里？翻吧，第九章吧。就是伯沙撒把那个墙上见字那一段，好。第五章，好嘞。哎，谁帮我们读一下第五章？第五章的，哎，帮我们读一下25节就好了，25到27。哎，哦，在我这儿，对不起，
我读了。25节啊，所写的文字是迷尼迷尼提克勒乌法尔星。讲解是这样：迷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
是。所以为什么读这两节？刚才我们提到说，仇敌用罪把我们的身份完全的抹杀掉。那么读到这段字的时候，就是说，即或是这样，你知道吗？我们在神里面的身份是不会被抹杀掉的，这个罪仍然要会被除去。但是神要来量出那些抵挡他人的亏欠。所以我们刚才读到量器，这个量器是以色列专用的，它是神的一个公正的一个标志之一。但是神的量器是要量出抵挡他的人的罪恶，量出他的亏欠，量出那些抵挡他的亏欠。所以我们在说这个巴比伦的系统，他有他一套的价值观，他有他一套的这个标准。弟兄姐妹们，巴比伦的这个标准不是神话语的标准，他们要努力的在自己的地方用他们的罪恶，完全是跟神的话语相反的，建立他自己的王国。但是神已经量出他们的亏欠，直到末后的日子，这个国要完全的倒塌，巴比伦大城要彻底的倒塌。所以我们要很警醒，为什么我们对这个罪要这么的敏感？因为它影响到我们的一切。罪跟死亡的权势被打翻，等于是说我们一切都被恢复。其实也很简单，以前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说，亚当堕落的时候有一幅画，好，印象很深。亚当堕落的时候，他那个王冠也没了，也就此堕落。他是神给我们的，神也说在十字架上是赎回了我们人应该有的权柄，不是他的， 他本身什么都没有失去，他是为我们无缘无故走了这一遭，但是他履行他约中的应许。所以你还记得吗？我们演那出戏的时候，新如贼的新郎，新郎在念那个 Ketubah， 就是婚约的时候，犹太人会念的婚约是说，我娶你做心腹，所以这位心腹所需要的一切的衣食住行我都完全负责。而且有一条啊，真的是有一条，他们犹太人会说，当我这个心腹被掳的时候，我付赎金的。我很奇妙，我们其他国家没有这一条，为什么要写这个我也不晓得。所以我觉得这很有属灵意义啊，当我的心腹被掳的时候我要付赎金。但是耶稣啊的赎金是很 radical 很极端的，他的命。所以你要知道，撒旦是没有办法控告我们的，我们再不能因为罪被撒旦控告。你知道吗？我们一旦因为罪再次亵渎神的名，所以希伯来书说得很重啊，也是明明的将耶稣啊再钉十字架。因为我们虽然在这里讲的噼里啪啦，好像我们知道，其实那首歌告诉我们说，我们永远都不知道耶稣啊在十字架上付了什么代价，我们只能去极力的去认知，去想象，知道他为我们做成的这一切。所以提到这个画面，那么我们就要从这个，我们不要太贪财，贪财是万恶之源，钱本身没有错，但是你贪恋了这件事情是罪恶之源。所以这个巴别塔的这个让我们想起到，世界上是有一个体系宗教，它与神抵挡的，而且那里的人甚多，因为他们喜欢钱带来的享受。但是神给我们的丰盛不是这个而已，是身心灵上面的富足。一个人有钱，但他的心灵会很贫瘠。但我们现在也知道，上个星期有一个很著名的设计师他自杀，他什么都有，他很年轻，才55岁，他什么都有啊，他真的是很成功啊，富有，设计很名，很有名，很有地位，很有才能，他什么都有。有的人有才，但是他有才能但是没有钱财，有的人有钱财但是没有才能，但是他什么都有，但是他没有办法解决他心里面的忧郁。据说他忧郁很久了，但是没有得到解决，他最后是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是很让人难过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知道，外面的一切不是说可以解决到我们里面的问题，只有你跟这位神连接起来对齐的时候，这些外面的东西只能会成为一个帮助神在地上扩展神国度的工具，那个不是我们自己用来，其实那个工具会把我们自己杀了的，挺吓人的。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你想想看。所以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图啊，你也可以放在心里。所以我们多增加一点看到的东西，我不是说让我们看到东西以后这个是这个这个是这个，但是你放在心里面，有些东西我就不再碰了，因为它的背景似乎有点问题。所以我们在这里不是讲它，但是它这一套里面还有是一些首饰，摇滚乐也是出于它。所以现在为什么说娱乐界跟音乐界都要被神夺回，音乐要被神夺回，因为撒旦在夺取这一方面，因为它会影响人的精神世界。所以他们撒旦教，这是跟撒旦教有关，撒旦教他们有一个公羊头嘛，他们有一个首饰。所以我不晓得基督徒也在做这个首饰，那么他会跟我讲这个首饰的意思，那我也记不清了。但是我想跟所有愿意做这个首饰的基督徒讲说，那么今天我也想告诉你另外一个意思，这代表撒旦教的意思。所以你在做这个首饰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是属于哪一边的。我不想去判断你，但是有些知识我们要知道，不要人家做了你也做。所以现在我们回到神的话语当中，不是跟大多数人，是你跟神的话语。我们现在开始再也不要说有什么大家都在做这件事情啊，有名的大牧者，有名的宣教士，有名的团体都在做这件事情，有什么不对的，他们很蒙福啊。我想神蒙福的标准跟我们的标准有偏差值，你要把这个偏差值缩为零。所以神的蒙福不是看你眼见的东西，不管任何一个人在神的话语面前是平等的。所以我们今天从撒迦利亚书的第5章学到了这两个意象带给我们的启示，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罪，我们要抵挡罪，我们要不妥协罪，我们才有一颗极其火热的心，我们知道神为我们得着了什么，我们曾经失去了什么，现在是我们恢复的时候，那么我们从这里面要出来。好，基本上撒迦利亚书的第5章 七八个意象就结束在这里。那么我们还是想像 以往一样，我们为以色列祷告也好，我们也把自己放进去来为我们自己祷告也好，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多为以色列祷告。那么第五章你也可以用第五章为以色列祷告，那么你也可以用一些 你上周读到了一个特别好的经文，可以为以色列祷告，我们一人一句为以色列献上祷告，可以吗？以色列现在 遭受的事情是说，他前后受攻，他的加萨那边加萨边界在着火灭不了了，然后呢从昨天开始骄傲大游行开始，所以即或如此，我们还是要站在天国的角度来为这个国家宣告应许，仇敌是不会使以色列再一次因为罪被拔除的，因为神说我将他们栽植在这块地就不再拔除，但是犯罪的人有祸了，应该及时的悔改，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祷告的方向。我们知道他们在一个很危险的境地，我们希望以色列人可以，还有列国的人，万国都要来欢迎他。那我们有一点时间安静片刻，我们从亚琳，你要祷告吗？在这里，在那里，我们就有一些祷告。好，哈利路亚。其实我们这个时间真的很宝贵，求神祝福我们，真的是为以色列。好，我们用那个亚琳长老带我们开始祷告，我们就把这个接力棒往下传。好，
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高举你的圣名，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的话是真理，是生命。
阿们。
主，你所应许的，就算仇敌在地上行欺骗的行为，但是当我们抓住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要站立在你的话语上面来祷告，让你的心意，让你的应许能够快快应验在这个地上。主，我们为以色列全地来祷告。我们听到在加萨这个地方因为有一些破坏的工作，破坏的动作，让火势蔓延，但是主，你要用你的恩典的火，你那奇妙的火要来浇灌，只有你的介入，虽然在我们看是极其困难的事情，但是主，在你岂有难成的事。
Amen。
主，让世人看到以色列当中有神，让世人看到以色列是你眼中的同仁。
Amen。
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你听我们的祷告，因为这是你的心意。
Amen。
你的心意是拯救，你的心意是赐平安的意念。
Amen。
我们感谢你，我们仰望你，你继续来垂听我们的祷告。
感谢耶稣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感谢他说成了。主啊，真的感谢你以自己的生命来为我们夺回仇敌掳去我们的产业。主啊，在以色列现在发生的这个同性恋的游行，主啊，这是我们人在自己玷污自己的身体，我们在罪中，主啊，这是罪，这是你所恨恶的。主啊，帮助我们，主啊，求你浇灌你的真理的灵，使人叫人恳求的灵，主啊，使我们可以看得见你，可以看得见哇！你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付上了多大的代价，知道我们所失去的是多么丰盛的产业，而如今你已经为我们得回，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原来是多么的宝贵，是你，我们是被你这样的所关爱、所喜爱、所放在心上，主啊，让我们体会你那为我们有烈火般的心，我们也要对你有这样有烈火般的心。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你真的浇灌一下你的灵，使我们可以看见你，可以使我们可以知道你的话语，明白你的话语，我们就转回，我们就转回。
Amen。
主啊，以色列就转回。
Amen。
主啊，你的应许必然要成就在以色列地之上，因为你的救赎，因为你是照着你的信实，照着你的恩典，照着你的慈爱，你救赎以色列。
Amen。
感谢赞美主。
亲爱的爸父，孩子感谢你，主啊，因为你是圣洁的，我们必要成为圣洁才能够亲近你。主啊，以色列是你所拣选的同人， 你与以色列所立的约你永不改变。主啊，在现阶段在以色列有一个骄傲的大游行，同性恋大游行，主啊，这是不蒙你喜悦的。主啊，求你此刻破坏他们的计划，让他们不能够违背你的约。主啊，让他们知道他们所犯的罪是如此的严重，你所憎恶的罪都是在他们上面。主啊，求你让他们转回，让他们重新认识你，成为圣洁，把那个圣洁的火真的浇灌下来在以色列全地，让他们能够重新的被你召回来。主啊，恢复他们原本的样式，恢复他们你原本爱他们的样式。主啊，孩子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心里极其火热与你一样。主啊，帮我那个烈火去在我们的心里做焚烧，焚烧与你的心对齐。谢谢耶稣，我们爱你，祷告是奉主的名，阿们。
主要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你的孩子们唯一战胜的方法就是自洁。我们不需要去跟别人去碰，我们的方法就是自洁。主啊，我们也代表以色列长兄、犹大长兄，他们现在如果为了一些观光收入也好，去牺牲一些不守你的诫命的事情的话，我们替他们认罪悔改。主啊，钱没有罪，可是如果用错不是用在你所喜悦的地方，那就是跟敌人站立了。主啊，让我们跟你站立，让我们跟你同站立，让我们自洁，让我们做清洁的事，任何事情都是为主而做，钱是为主而赚，钱也是为主而花去用。主啊，一切都是用于你，归于你，来自于你的。主啊，打开他们的心，知道他们现在所失去的比他们所得的还要更要多，让他们知道他们一切的供应都是来自于你的，不需要人，不需要用一些你不是所喜悦的手段行为去争取这些收入。主啊，让他们知道洁净以色列总理拿坦亚胡的心，让他的心不受蒙蔽，让他有这个分身之能力、勇气去中断这个游行，任何不蒙你所喜悦的行为。主啊，我们看着你是做大能的事的神，哈利路亚。
亲爱的耶和华，感谢你，我们为以色列祷告，就像你在十二章中对以色列的默示，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向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这默示也论到犹大，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头石，凡举起的必受重伤。
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一切马匹惊慌，使骑马的癫狂，我必看顾犹大家，使列国的一切马匹瞎眼。犹大的族长必心里说，耶路撒冷的居民依靠万军之耶和他们的神，就做我们的能力。
主，我们感谢你，仇敌一直要污秽人，把人带到死亡去，但是主，是的，那个硫磺火湖是为魔鬼预备的，求你让这些同性恋的那个骄傲大游行的人，求你从天上的大光照到他们，让他们的心能够悔改。主，你愿意人人都悔改，而不愿有一个人沉沦，让他们能够转回来，不再走那条路。主，求你帮助他们，求主你让那些放火的同样用你的光来照到，使他们能够悔改。主啊，真是求你赦免他们，怜悯他们，拯救他们。
主啊，你拣选的子民你必看顾保守，但主啊，你也是公义的，当他们犯罪，主啊，你也一样按你的公义来对待。所以我们今天在面前，我们要说主啊，让以色列能够回转，因为这是正是回转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主啊，你的末后日子近了，让今天以色列能够因着他们今天所面临的，让他们能够回转，哦，省察悔改。因为你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夜哀恨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主啊，因为今天我们真的是知道主罪在我们身上不能够让我们自由，所以今天你要来释放，让以色列借着这个同性恋这样的一个是第一个国家这样的一个承认，主要在这件事让他们快快的悔改。哦，主啊，你来亲自施恩，让他们能够在这件事情能够快快的在面前这样的主要一个辖制他们，让他们今天不得自由，甚至主要在他们里边还有一些这样的谎言，让他们不能够看见你。所以我们今天要说主，哦，主啊，你向我们，哦，主啊，这些所有的为以色列站立的，站在破口上为他们代求，求主你神怜悯，谢谢主，哦，主啊，感谢你，求主你怜悯神，让我们今天能够为以色列一起这样的来，哦，主啊，接着祷告，主啊，求你释放你，主啊，那拯救的大能，感谢主。
哈利路亚，赞美主。嗯，用诗篇93篇，耶和华坐着为王，他以威严为衣裳，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耶和华大水扬起，大水发生，波浪澎湃。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胜过诸水的响声，洋海的大浪。所以主耶和华拣选以色列的胜利，谁能阻挡得了？你必定救你的百姓脱离一切的罪恶，使百姓的心都归转，早日回转归向主，因为你就是那真理、道路和生命，凡仰望你的就必得活。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以色列的王，以色列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主，我们仰望你，仆人的眼睛怎样仰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仰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仰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主，我们为着这同性恋大游行，主仰望你，主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一到极处，我们被那些安逸人的讥诮和骄傲人的藐视一到极处。主，求你来，求你赦免我们，主，求你来医治我们，医治我们，使我们可以是医治我们灵里的瞎眼。主，求你使我们回转，求你涂抹我们的过犯，求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明白是非，分辨好歹。主，加撒那个大火，主，你的产业疲乏的时候，求你降下大雨。主，我们说随洪水翻腾，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你掌管天地，你掌管海洋，你掌管旱地。主，愿你使这火改向，愿你使这计谋在仇敌的愿仇敌的中了自己的计谋，愿他们是防上，愿他们攻击以色列的一切的计谋如防上的草， 没有长成便枯干。
Amen。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你没有把我们当作野食交给他们吞吃，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络里脱逃，网络破裂我们逃脱了，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赞美你，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
感谢主，赞美主，感谢你拣选以色列，虽然他们悖逆，虽然现在他们又这样，但是感谢你为纪念他们，感谢你几千年以，就像几千年以来摩西为了你的名怜悯这些百姓一样，为他们带祷，求你感谢，求你纪念你的名，怜悯以色列，并我们在这里为以色列带祷，与以色列征战呢，求你与他们征战。感谢主，赞美主。
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以色列的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需要的不是骄傲的野火，以色列需要的是你的圣洁的烈火，来洗净锡安女子的污秽。主，你的应许说，已将这群百姓从列国收取回来，在是在这块土地上的时候，主啊，你要将他们的实心变成肉心，你要将你的律例法章刻在他们的心板上，你要让他们苏醒起来。主，我们奉耶稣的名宣告，你的这个应许现在就要应验在以色列百姓的身上，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主，你的百姓要来遵从你，你的百姓要像当年的迦勒一样，有一个心智，有另一个心智来专一的来跟随你。主，今天当妥拉的话语在犹大地的各个会堂被宣讲的时候，主啊，要用你的话语，要你的话语来改变以色列的心，让他们在你的话中再次转回，看见你的真意，看见迦勒在他们当中兴起。也是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当年耶利米先知说，你借着耶利米说，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但是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令。主，现在我们说，你的百姓知道你的法令，你的百姓遵从你的法令。也说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重新拣选了耶路撒冷，你重新拣选了犹大百姓，一切荣耀归给你。愿你在这个世代兴起以色列家的守望者，不妥协的，不静默的，继续为以色列守望祷告，直到看到你一脚踏在橄榄山上，与众圣徒同来，得着你当得的荣耀，得着你当得的产业。也说我们尊崇你的圣名，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这一切的祷告是奉耶稣啊哈马西亚和的圣名祷告，阿门。